我问候弟兄姐妹，晚上平安。今天晚上我们会继续以弗所书1章6到14节，是今天晚上我们查经的内容。我们先一同来打开圣经，看以弗所书1章6到14节。感谢神宝贵的话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预备晚上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查考你的话语。但愿你赐福我们一下，在你面前一起来阅读、默想，更愿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以饱足，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可以有智慧的、坚定的按着你的话语而活，帮助你的仆人加给他公义的力量，是。他的口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都被你的圣灵使用来建造你的教会，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一章，我们会从1章读到14节。今天我们的经文会着重在6到14节啊，但是我们一起来读1章的1到14节。好，我为大家读，奉基督的名。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和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就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门。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前1章啊，他着重在讲教会的出身的时候，特别提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拣选他教会。在这件事上的他们的角色和他们所做成的工作，这是为了让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样的一个奥秘，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真理，也让我们看到父子灵共同所要拣选的救赎的这样的一个基督的身体，不是冰冷的组织架构，而是一个。被上帝在世界造成以前所决定的，并且用他儿子宝血所赎来，圣灵又留下了应许的永远不改变的这样的必然拯救的印记。那教会就是一个生命，一个成长的机体，在整卷书信。中最长的一个句子，其实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话啊。从5节之后啊，保罗 一气呵成，向我们展示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制定的这个崇高的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先看第，稍微看一下第五节哈。从第五节，我们看到上帝是因着他自己的爱。我们上一次也提到，上帝的爱是一种偏爱哈，我就是要拣选你们。啊，不是因为你们怎么样，不是你们多好多重要，就是因为偏爱你们，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赎价，使得我们借着他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的身份在基督里面发生改变。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因为基督本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基督本是父的儿子，基督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了上帝的儿子。然后来到第六节，76节，那往下就是在讲圣子的重要性，圣子所成就的工作，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这样救赎的恩典是值得被颂赞的，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特殊的词，叫施予恩典啊，我们被施予恩典，所以这个词在强调恩典它抵挡工作，或者说抵挡行为，不是我们赚取的，而是白白得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在蒙爱的那一位基督上帝的儿子里面被接纳的，所以这里另一个词叫亲爱的，是父神对他儿子的特殊称谓。所以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我们在基督里，父神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原因是基督是他们的爱子。所以，上帝的这种无条件的赐下的恩典的接纳，是一件，值得被称赞的事情。它不是像我们的常识里面，我们愿意用便宜的东西去换一个贵的东西，它是用一个无价的、崇高的东西去换一个对于他来讲没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它不只是换过来，它还要使得。像这些罪人没有价值的人，可以因着基督有他儿子的身份，有他儿子的权利，变得有价值。所以今天我们一定有的时候要区分这些。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今天的心理学的影响，我们把自己当成有价值的。一种是，我以前也常常说嘛，一种是，哦，上帝救我是因为我有价值；一种是。上帝救了我，所以我才有价值啊！所以这是两种神学。我们说自己很可爱，自己很有价值，所以上帝才救我，这是一种人本主义，这也是一种不认识恩典。那么我们认识恩典以后，我们知道是恩典使得我们有价值，恩典使得我们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看重，并且上帝所付上的代价使得我们有了价值。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凭借自己赚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赚取。这一段的经文会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啊，第一个部分就是7到11节啊，救赎的实施啊，圣子、圣父、圣子、圣灵在救恩里面的角色哈，圣父是计划救恩，圣子呢实施救恩，所以。这个部分呢，7节到10节呢，主要是圣子如何把这个救恩实施出来。救赎这个希腊词在当时的社会有非常具体的含义，就是在罗马的奴隶市场，有人要买一个奴隶使他得自由的时候，通常需要付赎金。这个被赎的经历，就是这里用这个所用这个词哈，通过付出代价而得到完全的释放。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所有的人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奴隶。 我们是罪的奴仆，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被罪辖制惯了，我们就没有认出自己是罪的奴仆。这就是人性。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然后被逼迫的那么严重，他们却从来没有想到哦，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并且从一开始他们的祖宗哈，从雅各、约瑟都告诉过他们啊，将来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受那么大的压迫和奴役，他们都没有想着要离开。直到摩西带他们出来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容易。他们即便到旷野，常常抱怨摩西：“我们不如死在埃及。”这就是人性。其实我们自己，更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成长。我们里面有一种韧性，而坚韧的韧啊，韧性。我们很。可以忍耐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压迫，我们对罪恶容忍，我们对以这种罪的辖制容忍，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离开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在这方面的忍耐性远远大过我们因着圣洁的缘故去忍耐，那这是人性里面的软弱，所以我们。多数的时候是为错的事情付代价，但是为对的事情呢，我们却是不愿意或者少有的付代价。那在这里，我们首先知道我们的状态，然后我们才需要被救赎。这个被救赎的方式是借着爱子的血，这代价也是这爱子的血。血在这里是耶稣。基督死亡的代名词，啊，但是不是指普通的死亡，而是一个，献祭性的死，代替性的死，啊，来彰显神对我们的爱。他如何？他的偏爱不是没有代价的，他的偏爱是用那个无瑕无疵的羔羊，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来彰显神的爱，但这份爱里面含有更深的一个是透，为什么透过这种代替性的死亡呢？因为我们自己不能为我们的罪付代价，那为什么又透过这么暴烈或者说残酷的刑罚呢？其实这个也很重要，这个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痛苦是彰显了罪的可怕。十字架的这个残酷彰显上帝爱的深度。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刑罚来显明罪的可恶，那么我们会以为哦，上帝付上的代价其实很小。在旧约的赎罪日，大祭司通常要带着血进入到至圣所。血本身就预表着生命，在那个时候，普遍这些犹太人哈都有认识，就是没有流血，罪不得赦。在希伯来书9:22也告诉我们，就一直指向了耶稣基督的血。马丁路德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充满了罪疚感的修道士，所以他能认识到自己里面的罪，他自己。晚到聚会一秒钟，他可能都觉得这是天大的罪。他进食，他借着祷告，甚至鞭打自己，通过所有这样他们认为可以赎罪的这个罪，这个行为来使得自己心里面得到一刻的安宁，但是他得不到。几次他都把自己抽打到昏过去，但是他没有得到一丝丝心里面的。安全啊，心里面的这种安全感。当然，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似乎没有马丁，不能理解马丁路德的这种心情。原因是我们对圣洁不够敏感，原因是我们对罪不够认识，也不够恨恶。但马丁路德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所以他尽这样的努力以后，发现找不到救赎，直到他在圣经里面明白了因信称义。 救赎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基督以父亲的代价，这才改变了他的认识，改变了他的生命，也改变了历史。啊，上帝就借着这样一个人，使得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再像罗马天主教那样去认识上帝。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有很多的功德，什么救赎券，还有很多的这种，非圣经所命定的这种礼仪，因为他们里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行为。行为当然行为重要，但是在认识上，我们从来没有把行为上所得的荣耀归给我们自己。在第七节后半节啊，往下看，他也告诉我们，他里面所带有的祝福。第一个祝福是罪得赦免，这爱子的血使我们得蒙救赎，带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过犯得到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赦免这个词就是释放啊，你的罪、你的债务不用偿还了，被一笔勾销了啊。在诗篇103篇的12节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神把我们的罪投于深海，啊，意思是他不追究我们的罪，因为这罪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如果罪在我们身上，我们所带来的结果不仅是今世的痛苦，是在永生里面的刑罚。所以这里第一个祝福就是罪的赦免。照了他丰富的恩典，赦免的范围，让我们看到是他里面的丰富，他那数不清的恩典，彻底的、足够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慷慨，啊，上帝一掷千金来救赎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从这解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不需要活在过去的罪疚当中，更不需要怀疑神赦免的完全性，而是我们在神的信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这丰富的恩典，对恩典的认识和对恩典的这个丰富性的理解，其实也是基于我们对上帝的圣洁的认识和上帝到底赦免了我们多深的罪。上帝到底为我们的罪付上多深的代价？我们需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属灵的看见。这个丰富的恩典对保罗来讲，他看的，他越看越清楚。原来像保罗这样的人，在大马士革路上遇到基督之前，他都是一个逼迫主的人，所以他对这样的经历非常的熟悉，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不是刚刚够，是丰丰富富。这恩典，保罗接着描述，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智慧。圣经当中提到智慧的时候，常常都是永恒的、属天的一种洞察力。对永恒事物的一种的理解能力，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看透世界的表象，分辨什么是永恒的价值。所以，赚取全世界失去灵魂的益处，又有失去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但有多少人我们是看不到的？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忙忙碌碌，啊，走来走去，但是我们发现几十年的生命在地上的所赚取的一切，我们又不能带到永恒里面，为什么人会陷到这里面呢？这就是没有一种属天的智慧，没有一种属天的聪明。聪明是，其实这两个词放在这里，它有它不同的侧重性。智慧让我们有理解力，能洞察。聪明呢？它是一种倾向于实践的精明，是指将属天的智慧应用在自己生活上的一种能力，所以这叫神用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在复杂的处境里面， 让我们能洞察神的心意，然后又让我们能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在家庭里面、教会里面、职场当中，都有信仰的见证，基督的爱，就如同但以理，啊，但以理在异邦，在巴比伦宫廷坚守这个信仰原则，智慧的处理政务，啊，约瑟在埃及，包括在监狱里面，他整个面对这个世界以各样的方式来待他们的时候，他们持守住的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智慧和聪明。所以，智慧和聪明不代表你可以左右逢源，然后不受苦，就像但以理。当他决定去这么做的时候，他知道我应该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对但以理来讲，你不就是吃一顿饭的问题吗？又没有让你吃毒药，还是让你吃肉。他坚持不吃，在我今天来看，我们会觉得这样没有必要吧？在今天来看，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有点太轴了吧？就不能活泛一点吗？就如同今天面对逼迫，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逃离逼迫，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让自己避免逼迫。当然，重点不是我们要去避免逼迫，而是神保守我们。所以，但以理在宫廷里面，他那样决定去顺服神，不顺服一个国家的君王的时候，他并不是想要单纯的，认为我这样做不用付代价。他其实做好的付的代价就是要被丢进石坑。他要付的代价是，他决定付的代价是我宁愿死，我不会在这里面妥协。所以，像但以理这样的年轻人，啊，这样有智慧的，你这样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去见证神的，来显明他身上所拥有的这种智慧和聪明。所以，越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中国的教会越多的应当去思考，到底哪些代价是我们要付的，我们应当付的，哪些代价是我们不要付的。即便你自己在职场当中也是一样，往往这些东西是见证上帝的机会。你自己的家庭关系，你自己的财务管理，啊，你不要说我月光族，哦，当然你不月月光，你可能天天攒钱啊，但是你不是一个很好的管家，这都不是很好的管家。啊，不能按着神的心意来使用金钱。我们继续往下看第9节到第10节说，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神在这里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上帝天上的永恒的计划。所以这不是神临时起意，神不是一个面对问题单纯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在他预定的美意里面，是在他的决定当中，是在他的计划里面，并且这个计划是有美善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的一些处境和困境的时候，我们容易沮丧，我们容易害怕、焦虑。但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把我们带向神，就是神是一个大能的，但是又良善的神，他要照着他的预定和美意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所以你又担心什么呢？你有什么可地担使你担心到睡不着觉呢？如果你意识到，反正上帝掌管一切，他有他预定的美意，我在其中要做的就是认识神，明白他的旨意。那上帝给我的功课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心态就会平和下来，啊，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想，我说主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呢？我能为你成就什么呢？我自己越想的时候，就想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好多事情应该去做，但是能不能成就，其实在于神。 有什么样的童工，其实在于神。上帝给你预备什么样的人，其实在于神。但是，那你又焦虑什么呢？如果神要成就这件事情，你觉得不论是肢体、童工、金钱、处境，你觉得他不会把所有的事情预备好吗？会的，但是这不代表就是说好，我就躺平等着神预备好。前提是我们自己在其中有没有被预备。我自己是不是那个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让他预备的人，让他使用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就借着祷告、寻求啊，尽力去分辨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他在后面说日期满足的时候，啊，这让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是走向一个终点的，它不是循环的，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标的，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上帝有一个时间，日期满足的时候，是指到上帝所预定的那个时间到了的时候。那个时间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猜到准确的时间点，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上帝有他自己的一个时间。时间到了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语义，日期满足，让我们看到所带来的结果是同归于一。什么叫同归于一？一呢，一直是，其实，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都很向往的一个数字啊。我们向往合一，我们向往九九归一啊，等等。在这些，甚至在异教文化里面都看重这个字，但是当神提到这个同归于一的时候，它是指的是整个宇宙被造的中心同归在一个主的里面，同归在主的真理当中，同归在主的荣耀里面。万物都要在它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找到这样一个一。这个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被造界的关系。其实，当人堕落以后，就不在一个一里面，而在各种的二当中啊，人也特别二，各种犯罪、堕落、得罪神、破坏人与人的关系，破坏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被造界的一切的关系，所以万物都要在它里面找到正确的位置。这是这个一，这个一是指向万物在基督里面恢复了这个关系。所以我以前常常说，人堕落以后，你被蚊子咬也好，你今天你各种这种异闻，使得你看广州，佛山它有这种的，这个疾病。我们就很讨厌蚊子怎么这么多，但是可能蚊子更讨厌，蚊子更讨厌我们。你说你们的老祖宗亚当当初在伊甸园里面，本来应该什么代替上帝掌管被造界，但是他堕落了，他堕落以后使得我们所有的动物都叹息。你以为我想喝你的血吗？你以为我想到哪里都被人讨厌，然后身上携带病毒吗？不是我的原因，是你们堕落了，使得我们一切的被造界万物都落在叹息当中。你们还讨厌我们，你们应该讨厌的是你们里面那个罪，你们里面那个罪人。所以，未来的合一是我们跟基督、跟上帝的关系的合一所带来的，跟。所带来的跟万物的合一，所以愿上帝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存着侥幸、存着无知来认识这个合一的关系。但这个点不是在讲合一，保以弗所书后面会讲合一，但是这里是进入到一个真理里面，进入到一个。合神心意的恩典当中。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部分，就是11节到14节。11节到14节，基督施行救恩，圣灵呢，保证救恩的有效，使得这个产业确保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就11节往后，说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啊，什么是得了基业呢？这里的这个动词翻译为得了基业，也可以翻译为成了基业。我觉得成了基业和得了基业这两个意思都是真实的。第一个是我们是基督的奖赏，父神将得救的教会作为爱的礼物赐给圣子，赐给基督。啊，赐给这个受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又复活的得荣耀的基督，所以我们是成为父赐给子的产业，我们成为父赐给子的宝贝，成为他眼中的同人，他的珍宝，他的产业。第二个层面是神的产业，是我们的整个身份的转变，我们从无用的罪人成为神的珍宝。我们从被丢弃的成为被珍藏的，我们从没有价值的成为值得基督舍命的。所以，我们是神的产业啊，这是11节，我们在它里面成了基业啊。所以，这个和合本里面也驻足做了这个词哈，我们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这个基业一方面指向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我们属于他；另一方面呢，也可以相对的来理解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后嗣，与基督同作后虽后嗣，我们也与基督一同来享受神所应许给基督的一切的福分，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的，不能衰残的，永远的为我们存留的那个福分。这里这句话，我想特别让大家关注，就是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神主权的计划。所以保罗在这里要 highlight，让我们着重注意的是，这是神自己要做的，并且他没有跟谁商量的，他所预定的，他行万事随己意而行的，他从来不是被动。但是他却是那个主动的，使得万事运行，然后万事相互效力的神。所以在这里，保罗不断的让我们被神他的这个主动，但是他的主动性里面有一种爱，有一种喜欢，他随己意行万事，听起来很任性。但是我们感谢主的是，他认着上帝自己的属性，而上帝自己的属性，并是就是充满了荣耀、慈爱、公义的。所以，他不是随着你的实性啊。当一个人任性的时候，我们知道很麻烦，他越任性，矛盾越大，问题越大。但是这里是任随着己意，是随着上帝自己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感恩的，照着他自己的意志所预定的来成就。第12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承载。所以，人在这样的应许里面，我们应该为此而感恩。当然，我们不想不要再把重点回到人身上去讲人的责任。人有人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并不否定讲啊，人可以不尽责任，因为神可以随己意行万事。保罗是在这里让我们首先要看到神，然后再看到人的责任，而人的责任是一个结果，人的责任是神在预定当中所赐下的恩典。 有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一定能尽上这个责任，但是神的恩典使他能尽上这个责任，而这个是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转向另一个方面，就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同样重要。人的责任，我们在我看来，责任跟上帝的预定不是简单的平行关系或者两个面的关系。上帝的恩典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的重点像集中在圣灵的工作上。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了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好，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圣灵使得他得保，使得神的救恩得以有效在我们的身上。那问题是，我怎么样知道？我领受了圣灵，我怎么样知道我有这个得救的确据？这里跟罗马书第10章有这个贯通之处啊。圣灵作为印记，圣灵是看不见的，圣灵是隐藏的。我们看到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灵是极其谦卑的，他们是彼此的尊荣，但是圣灵尤其的谦卑，基本上工作是隐藏的。但是他的工作又极其的重要，那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我怎么能知道我自己受了这个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你们听见了吗？但有差遣的，有施行的，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就是福音。你们听见了这个真理的道，你们。”听见了，明白了基督的福音，然后呢，你信了他。保罗接着说，既然信了他，就受了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应许的圣灵显明在你身上的印记是你听见真理，信了真理，你听见福音，信了基督，这就是圣灵的印记。这圣灵就是。显明，所以你看到，不是因为你信了才领受圣灵，而是圣灵要让你听见真理，不是说听到这个声音，听到这个声音的多了，对吧？看到耶稣行神迹，听到耶稣讲八福的多了，但是真正信了的是那一个真正领受圣灵印记的人，所以在这里，保罗其实就反过来。去讲，这是一个更真正的合乎真理的一个逻辑。你信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圣灵的印记，你信的原因是因为你听见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福音的印记，你听见真理的原因是因为你有福音的圣灵的印记。你之所以能信，是因为基督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圣灵使得他这样的工作的效果要在你身上发生作用，明白了吧？所以神差遣传道人讲道，是神所预定的人听见，听见了就信了，这一系列的工作，同时圣灵的印记是显明在这些听见真理、相信福音也信了基督的人身上。所以圣灵的印记在1章13节，我们看这里，我们从四重的意义上来分享。第一个，这个印记是我们安全的保障。这个印记 seal 哈，从一开始在那个时代就是主人印上的，一旦盖上，只有主人能打开。圣灵的印记保证我们永远属于上帝，永远属于神，永远不能被人夺走，谁也不能从父手里把我们夺去。约翰福音10章29节，这就是圣灵的这个永远的印记。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你真的重生了，你里面有了圣灵，没有人能再夺走你。大家明白一个意思吗？夺走什么意思呢？你不是主体，你是一个客体，从神那里夺走你，不可能，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可以保守你。所以这个圣灵的印记代表圣灵的内住啊，你真正的对基督的相信。所以一个真正的被基督得着、相信基督的人，他也不会有。这种鬼附身之类的， 所以，我们经常，以前有遇到这种真的是鬼附身的，它有很明显的这种特征啊。但是我们不去做那种所谓的那种赶鬼的行为，好像要跟这个鬼吵架，跟这个鬼争论，然后这个鬼又跟你吵架，然后又跟你吵来吵去，嘲笑你等等。我觉得这不太合乎圣经。唯一能使得我们圣洁的是神的话语和圣灵。那圣灵存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洁净的。所以你要想把鬼赶出去，不是你去跟鬼对话，鬼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你存在才几十年，他要是跟你开玩笑，玩你团团转。他是从一开始就是撒谎的，但唯一能做的是我们求上帝。耶稣能赶鬼，耶稣那个时代门徒，上帝特别赐给他们这样的权柄。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赶鬼，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求神来洁净他、拣选他。而神洁净他、拣选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听见真理，相信福音。所以，对于这一类的人，我们是在他清醒的时候传福音给他，在他不清醒的时候，依然要传福音给他。我们不去效仿那种灵派的人啊，给鬼在那争论啊，我在这个人身上多长时间了，我就不走了，长了短了，然后有那种非常怪异的行为和语言，也被他吓到。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神与你同在，撒旦在你身上没有权没有份。所以，唯一对于那个被鬼搅扰的对象也是这样。如果他真的相信了，所以你需要把福音给他。他真的相信了，你就不用担心他再有被鬼附的时候。所以有一个姐妹那会儿，我记得有最少2次还是3次的见面，前几次基本上没什么效果，就明显的那种夸张。但在我心里面，我是首先是跟别人一起去，跟一个长辈一起去，那个长辈就跟他对话，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但是问题是，在最后一次我见他之前，他们就说依然有反复。回到家里面，他妈妈说他身上有鬼，身上有鬼。我说这不合乎圣经，因为圣经说你有圣灵就不可能有鬼。当然有没有鬼的搅扰呢？有，但是那个无所谓，他搅扰我们，只要心在神那里，他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在最后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在他还没有那种失去意识的时候，跟他清楚的讲，就是讲以弗所书，讲神的应许，讲福音，你信吗？最后我问他，你信吗？你从心里面信吗？这是你唯一能救你的办法。在他清醒的时候，我告诉他，只有耶稣能救你，没有人能救你。耶稣，他是唯一使你得救的，等于使你得释放的。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真的相信他。如果你还不明白，你可以跟我说；如果你还没有认清楚罪，我们一起来认罪。但是你心里面真的相信他，这就代表你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你才会相信他。所以我就问他：你真的相信耶稣吗？你真的称耶稣基督为主吗？你真的认自己的罪吗？我说认好，你就不用再担心鬼。那我们就一起做认罪祷告。回去谁再说你身上有鬼，不要信；谁再搅扰你，不要信。啊，不管你生病也好，各种情况发生也好，你要知道，如果你打心里面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你的罪，你就不用担心别人怎么说。除非你不信耶稣，你要不信耶稣，那你现在这种情况，你很难得胜。所以从那以后，我在打听他的时候，询问他的状况的时候，基本上再没有鬼附的情况。这就是圣灵印记的能力，谁都夺不走。它的第二个层面是，它有真，它是真实的，它不是假冒的。圣灵与你里面，在你里面与你的心同证，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人真正的口称耶稣基督，他心里面真的信的时候，他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这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所以，我对于这样的人，我一定会问：你心里面真的相信？除非你糊涂， 你不明白信是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好，没关系，继续给你传福音，继续给你传福音，直到你明白为止。因为这是唯一能显明它里面有圣灵印记的机会。第三个是它有所有权的标记啊，这个圣灵的印记是显明我们完全属于神，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恩赐应当被神使用，我们的时间、金钱、才干都属于神。第四个层面呢是圣灵的印记有权柄的委托。啊，我们是带着天国的权柄和使命，我们奉耶稣的名行事，奉耶稣的名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你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咒语，而这就是意味着我们按着耶稣的话语而活着，这就叫奉耶稣的名。我们执行大使命，在属灵的战争当中来荣耀神。14节说圣灵是凭据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真的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凭据啊，这是一个商业用词，在当时，它指的是类似于一个定金，类似于一个首付款，啊，买房时付的定金，保证将来会付全款。但神的定金特别特，很特别，就是他把圣灵作为定金，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般的定金是少一点。说我们少的定金，将来要付更多的钱，叫定金。但是这里的定金，神所使用的是他先把圣灵给我们，圣灵比将来的产业更宝贵，这显示神的慈爱和神的谦卑，神的降卑。在古代里面订婚的时候，他们都用戒指来保证婚姻，圣灵就是基督赐给教会的。订婚戒指，但是这个订婚戒指的价值太大啊！就是你有了圣灵，你就有了一切，保证基督所应许给教会的一切必然实现。所以在经历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去得享将来天上的实际。这里面有圣灵的安慰，有圣灵的。喜乐、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更新、属灵的敬拜等等。所以，我们尝试经历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这个能力。这是今天基督徒其实虽对，甚至特别是改革中的信徒对圣灵的一种忽略，然后我们对圣灵的一种认识上的。缺乏，不是说圣灵不工作，圣灵在工作，但是我们对他的认识太少了。我们在对他怎样在我们身上工作，使我们信神，然后明白神的话语，过圣洁生活，我们对他的经历和依靠又太少。但是这里这个经文又提醒我们，这圣灵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这圣灵使得我们将来保证分享神的荣耀，不仅是将来，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分享领受。神的荣耀，所以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圣灵当中更多的来经历它，真正的体验。我们不只是明白圣灵的教导，我们更是要经验、经历这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其实真正的讲圣灵的，应该是改革宗教会。灵教会它往往把圣灵讲错了。改革宗教会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圣灵，更多的经历圣灵，我们更多的看到圣灵的奇妙。这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凭据给丢了。只等到神之名被赎的时候，这指向了罗马书8章23节所说的神的百姓完全的得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又回到了。上帝的终极的目的，加尔文，也常常提醒我们所注意的 sola deo soli deo gloria，唯独神的荣耀。保罗三次在6节、12节、14节都提到 使他的荣耀得到承载。这是救赎的终极目的，不是人，不是你得到某些好处，当然你会得到，但是重点是神得到了承载。所以我常常说，我们信仰的核心，福音的核心，是对基督的认识，是对上帝做的工作的，它里面所彰显出来的爱、荣耀的认识。这你以为上帝需要你做什么吗？我们不过是器皿罢了。我们如果自洁，成为合乎上帝使用的器皿，感谢神。但是上帝可以做他工作，有他自己的方式，不一定需要用你，不一定离了你做不成。但是神愿意屈尊俯就。来使用我们，他愿意与我们同工，愿意让我们在他工作里面有份，使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被造，我们被救赎，被保守，就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述说神的美德，永远赞美他。弟兄姐妹们，所以这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总目标，也是我们信仰的总做事的总原则。我在各样的事情里面，神的荣耀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我做事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吗？方法论吗？唯一的方法论就是我这么做能不能荣耀神？我们这么做是不是能怎样能荣耀神？我们在教会去教会聚会，我们去什么样的教会，他能让我荣耀神？我们教会要找地方，我们找什么样的地方是能让神得荣耀，还是让我舒服一点啊？这里离我家近一点哦，那里离。可以让我这个，更舒服一点。这些不是不考虑，但是相对来讲，最重要的是，我找了个地方，我们聚会，我们侍奉，我们敬拜，是不是让神得荣耀？神的话语里面的，清楚的带领和指导，就是神彰显他荣耀的方式。我们有几个反思哈，关于这段的经文。第一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否看到了你身份的尊贵，不是因为你本身，是因为基督本身。就是你是否看到这个被救赎的身份的尊贵？你在世上所有的身份，老板也好，什么老师也好，医生也好，父母也好，所有的身份。相对于你作为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因着基督而得儿子名分的这样的身份来对比，到底哪个更重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身份的重要？那你怎样去彰显这个身份呢？好的，愿主保守。刚刚网络卡了一下，但是希望录制的东西没有丢。就是这个身份。我们要常常默想这个身份，我怎样把这个身份活出来？然后我怎样在这个身份里面来更显明我看重天上的身份，大过地上的身份？每天在自己生活里面，怎么样提醒自己这个身份？第二个是关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意识到圣灵的同在。啊，更意识到圣灵的同在。换句话说，也可以说，圣灵的果子如果在我的生命里面彰显，我如何更多的依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聚到一起的时候，我们有每天的这种交流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以在自己的身份当中，以及自己如何经历圣灵这样的事上来交通。神怎样借着他的。奇妙的护理带领你，让你认识他，让你经历他，让你彰显他。所以愿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可以活在伟大的恩典里面。我们刚才查考以这样的方式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是从过去、历史、现在和将来看到上帝对我们所怀有的心意。我们不是宇宙中的孤儿。更不是随机的飘荡，我们是被爱的，是在宏大的救赎故事当中有自己的位置的。 并且这个故事的高潮是基督是荣耀，结局是荣耀。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感到无价值的时候，记住，神是你的产业，你是神的产业。当你在自己的最终纠结、感觉犯了罪、不好意思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回到以弗所书看一下，已经赦免了，基督为此付上代价，你要离开那个罪。但不是说基督赦免了，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罪里。你要离开那个罪，你要记着圣灵与你同在，你要记得将来有荣耀的产业在等待你。让我们不要只听到，让我们更要行出这样的真理来，让这样的真理从我们的心灵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影响在我们个人以及我们所在的家庭和教会。愿我们的生命将来最大的一个祝福是，使神的荣耀得到承载。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如此丰盛的恩典，拣选我们，救赎我们，用圣灵的印记，让我们确保将来能得到你那永远的福分，帮助我们在这些真理里面更多的来经历你生命的荣耀和丰富，成为我们宝贝的恩典，也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来越发的彰显你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